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石明。今日同大家分享三个修炼故事。第一个是半逆儿入狱后因祸得福，他启善念，连爸爸的癌症都好了。第二个是一名23岁的女子，同时查出患了脑癌和鼻咽癌晚期，医生说她只有3个月的命。现在修炼后，她两个癌症都消失。最后一个是曾经做过税务局副局长的男子，他病到就死咁滞，收黑钱收到手软。他学了法轮功之后，整个人都变了，即刻退还钱俾人。他哋是怎样在逆境里面找到法轮功的呢？在修炼中他哋遇到个困境又怎样去面对呢？就让我哋去听下佢哋嘅故事。呢三个人点解人生可以180度转变呢？佢哋都有一个共同嘅目的，就系修炼法轮大法，做一个好人，更好嘅人。下面系佢哋自述嘅故事。我系喺一个破碎嘅家庭长大，让我从细对父亲充满怨恨。长大叛逆的我因金融事件锒铛入狱，我原本可能是社会人伦悲剧中的一员，如今成为乡里清道的孝顺青年。我悉心照料父亲，从而帮助他重获健康。我究竟是怎样化解怨恨，走出这段坎坷的历程呢？我在农村长大，妈妈是开朗好爱笑，父亲内向好少讲嘢。细个嘅时候一家人相处仲算和睦。后来爸爸喺盐厂工作，佢经常接触有毒嘅染料，影响到佢精神状况，开始出现情绪不稳定嘅问题，变得好吃懒做，又鍾意闹人。家庭关系就开始唔好啦。爸爸不犯病的时候看起来跟平常人没有两样，但犯病时就会很暴怒，乱咁骂人甚至打人。他发怒的时候那种恶狠狠冰冷的眼神真是令人害怕得直打寒战。为了保护我们，妈妈都会被挨打，所以我和妹妹基本上没有被爸爸打过。但爸爸打起妈妈来就好像黐了线一样，找住妈妈的头发就往墙上撞。我和妹妹只能哭着请村里其他长辈来救妈妈。妈妈好几次想要离婚，回娘家已经好多次了，但是就是不忍心丢下弱小可怜的我们，又被爸爸接回屋企。妈妈试过几次饮农药，有一次我就在她身边，记得那一日似乎刚刚喊过的妈妈从农地回家，直接跑去附近奶奶家的窗台拿一支农药饮下去。我当时就在院里面玩，看到妈妈突然倒地就跑过去问她怎样。妈妈说没事，你以后要好好地照顾妹妹。我大喊着跑到前院话给奶奶知，回来的时候只看到妈妈瞓在地上口吐白沫，几个邻居赶紧同她灌肥皂水让她呕吐，然后她被送到医院抢救，最后得回条命。因为对爸爸的恐惧以及对妈妈遭受苦难的同情，我从细到大就痛恨自己的爸爸。在心目中，爸爸是一个懦弱、懒惰、凶恶的人，我基本上不会主动跟他讲嘢。 而且我哋一整年都冇好好讲过几句话。有时去市场或喺村里走，我都会同佢保持两至三米嘅距离，就系怕人哋知道我系佢嘅仔。爸爸曾经被送去精神病院治疗过好多次，屋企嘅钱都用光啦。后来妈妈去大城市打工赚钱，只有农忙或过年嘅时候先至翻嚟。我刚上大学嗰一年，喺过年前落大雪，爸爸又犯病啦，就开始动手殴打妈妈。佢揪住妈妈嘅头发，从屋里打到院子外面。我就揾有手腕咁粗嘅棍打爸爸嘅膊头，但系佢都唔松手。我愤怒咁往佢嘅后背打咗一下，棍就转咗两半，佢先至松手。我以为佢要翻过嚟打我，结果佢望咗我一眼，就慢慢咁翻入屋。妈妈喺院子外面一直喊，话再唔要咁样活落去，要离婚。交代我同妹妹嘅一啲时候，佢背着包一拐一拐咁，趁着天未黑嘅时候就离开啦。我同妹妹睇住妈妈喺风雪中离去嘅背影，妹妹喺度喊，我则默默流泪，但系喊唔出声。因为我希望妈妈离开这个家，但又希望她留下来，心情真是很复杂。后来妈妈就再没回过来，一直在外面赚钱供我们上学。以前亲戚会因为开朗的妈妈会跟我们有来往，她一走基本上是没有亲戚愿意来看望我们。妈妈离开之后，所有的责任都压在我身上。每次家里面有事，我都要从外地坐火车回来处理。遇到事情亦冇人可以商量。我感觉心是好攰。有十几年的时间，每到过新年，一般都是妹妹去找妈妈过年，我回屋企陪爸爸过年。但是我和爸爸基本上不讲嘢，他讲任何的命令我都假装听不到。我亦怕他会伤害人，所以晚上都不敢在屋企瞓，都是在邻居家。我和漂泊在外的妈妈一年都见不到几次。家这个词汇对我来讲是很陌生。我对爸爸充满着恐惧和怨恨，心想是你将我妈妈打走的，这个家全被你毁了，你死了才好，亦不会再连累我。我大学毕业以后，性格变得好叛逆，自卑又唯我独尊，看谁都不服。因为工作上的不如意，种种压力下，我得了抑郁症。由于细个的时候贫困，我开始想办法赚钱，用各种理由找妈妈要钱，并开始套用信用卡向银行借贷。当时确实是赚了好多钱，感觉自己真是有本事。后来因为各种金融平台暴雷，我一夜之间血本无归。不但将妈妈前几年赚的钱都亏了，仲欠下银行几十万，最后我成了阶下囚，被关进看守所几十日。在看守所，我遇到一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他跟我讲法轮功被共产党迫害的真相，他的真诚和善良感动了我。我心想，原来人应该有良知，并且善良咁样活着。于是我开始念法轮功。我读咗好多篇法轮功嘅主要著作《转法轮》，冇几耐身体就变好咗，抑郁症亦消失， 性格变得开朗，我感受到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觉得非常的幸福，亦逐渐改变对爸爸的睇法，感觉佢呢一生活得系挺可怜噶。有一日，姑姑打电话话爸爸血尿，要我赶紧翻屋企，可能要准备后事。翻到屋企，只见爸爸坐喺院子里，弯住腰，睇嚟系好难受嘅样。突然，爸爸跑到厕所要小便，我就跟着过去，发现地上全都系血。我话我哋去医院啦，佢就发嬲，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对佢嘅恐惧仲喺度，所以就唔再讲嘢啦。只坐在他身边静静地陪他。天黑的时候，爸爸将筷子拿到外面，他卷缩着身瞓在上面，嘴里一直发出痛苦呻吟的声，说哎呀痛死我了。我就问他现在去医院吧，他还是说不去。我心想这样难道今日爸爸就要死？转念一想，咁样唔得，我要救爸爸。我连忙俾姑姑打咗电话。一个小时后，姑丈同佢个仔开车过嚟，但系佢哋都唔想嚟啦，亦唔想俾爸爸治病，因为佢哋都知道我喺外面欠人家嘅钱，怕我向佢哋借钱。再有的是，爸爸亦经常去姑丈家闹事，爸爸好食懒做，爱打骂人，在周围村的名声都是好坏的。姑丈说，你是他儿子，你看怎样办呢？是医定是不医啊？医病又要花不少的钱，是不一定医得好。我坚定地说，医。借钱我亦要同佢医。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修炼故事。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姑丈听到之后系有啲吃惊。因为以前我总是在他面前抱怨爸爸的不好，终于我带爸爸去医院，医生怀疑爸爸是不小心吃了老鼠药，所以血液无法凝固，很危险，如果再来晚一步可能就救不回了。经过一夜的治疗，爸爸身体稍微不痛了，但就是不愿意配合护士的检查，还骂护士，亦骂我。我和他买的饭盒亦扔了在地上。我想着法轮大法的法理，提醒自己不要生气，然后小心地陪着爸爸讲一些心里话，让他知道我现在是真的关心他。可能爸爸感受到我的真心，他逐渐地平静下来。回想起来，那天我讲的话可能比这二十年来跟爸爸讲的话还要多。虽然他没跟我讲话，但他一直在这里抹眼泪。这个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见到他哭。在第二日，护士催我交医药费，说钱用完了。听完之后我就傻了，真是没想到钱用得这么快，只好再次打电话给姑丈借钱，却遭拒绝，之后电话就打不通了。我拿着电话站在医院的走廊，回想这些年来生活的种种遭遇， 突然就崩溃啦，泪水不停咁流。呢个时候，妈妈嚟电话话揾亲戚帮我借咗钱，正好补足之后嘅医疗费。最后爸爸亦健康咁出院。佢出院后精神好咗好多，我买咗衣服同新手机俾佢，办理咗手机卡、银行卡，希望能同佢电话联系。但一个月之后再翻去探佢嘅时候，我发现佢嘅精神又变得唔太正常，仲将银行卡同手机丢到院子嘅垃圾堆。因为是白天，我入门口的时候只把门关上，没上锁。爸爸还命令我将门锁上，他的眼神突然变得很凶恶，对我破口大骂，又揸住我的衣领咁话：我叫你将门锁上，听不听到？是不是想打呢？若在以前，我肯定不会迁就他，直接愤怒地离开家。在那时我就想到了法轮大法教导我要善要忍，要替别人着想。突然我心中充满了阳光，好平和，不再恐惧。我微笑地对爸爸说：好啊。然后转身就将门锁上。我看到爸爸坐在板凳上，直眼乱飙的样子，知道他的脑的主意识不清醒。我想起自己的抑郁症是因为修法轮大法一夜之间变好的，或许法轮功亦能救爸爸。于是我在内心念默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然后陪爸爸倾偈。等他稍微正常一点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讲法轮功受到共产党迫害的真相和中共的本质，并让爸爸知道中共在历次运动中杀了8000万的同胞。所谓善恶有报，中共灭亡是上天要做的惩罚，唯有退出他的相关组织才能不受牵连，亦才能有美好的未来。爸爸是读过初中，我知道他加入过共产党少先队，但是让他退出他是不愿意，他说什么都没有参加。后来我每次回去都跟他讲法轮功的真相，虽然爸爸很少讲话，但是我知道他在这里听着。如果他的眼神变空的时候，我就不再说话，只在内心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个时候爸爸的眼神亦会逐渐变得柔和，不再那么凶狠了。平常出去市场买东西，我亦跟他走得很近，一起聊天，不再刻意地远离他。后来有一次回家，等我要离开的时候，爸爸送我去门口。我说：爸，将你的少先队退了吧。爸爸说：好。我再问：那我用真名跟你退啦。他再说：好。我当时是很感动。小的时候那个正常的爸爸回来了。因为爸爸的转变，家乡人对我有很高的评价。没几耐，我又从外地回来，发现爸爸精神好得多，竟然在院里种菜。我当时感觉很震惊，因为这么多年来，他将家里很多的东西都掉出去，院子里的花果蔬菜都被他铲断。没想到现在又种起菜来，还说准备在种一些花果树等等，并且主动问我一些生活和工作的情况。这个是几十年来都没有的情况。我找人送一罐煤气过去给他，没想到他竟然主动跟那个人打招呼，说多谢你辛苦了，还让我给那个人倒杯水， 我感觉细个嘅时候，嗰个正常嘅爸爸真系翻返嚟啦。后嚟姑姑去过我屋企一次，佢打电话咁话：你爸爸现在个脑同正常人一样，亦唔会乱咁闹我。你唔使担心，以后慢慢就会完全好嘅。因为爸爸嘅转变，家乡人对我有好高嘅评价。我修炼法轮功有3年嘅时间，法轮大法要求做人做事要秉持真善忍嘅标准，最终让我从一个自私自利、处处同爸爸针锋相对嘅不孝儿子，变成能主动为爸爸着想嘅人。否则，我可能亦会系社会上嗰啲人伦悲剧中嘅一份子。法轮大法化解咗我多年嚟对爸爸嘅怨恨，让我哋有良好嘅父子关系，而且爸爸嘅身心亦变得健康，三退保平安系目前喺中国大陆风起云涌嘅大潮流。至今已有4亿5千多万中国民众明白中国共产党嘅残暴，勇敢咁三退。即系退出中共党团队，我爸爸退出曾经加入嘅少先队，唔再系中共组织嘅一员，佢嘅精神疾病明显好转，真系应验咗弃恶从善后善有善报嘅天理。第二个系讲有关罹患双癌嘅一位女士。佢与死神系点样擦肩而过嘅呢？我出生嘅时候，脐带就紧紧缠绕我条颈好几个圈，我差啲窒息而死。经过医生抢救，我先至活过嚟，但就落下咗残疾，就系偏瘫。我右手残疾，左手唔灵活。双脚行走困难，讲话亦好困难。好在喺思维、智力仲正常，我能够上学读书，直到大学毕业。读大学嘅时候，我头痛咗1年几，日日食镇脑灵、正天丸等专治头痛嘅药，头痛却越嚟越严重。我个半边面经常感到麻木，视力严重下降，大脑偶尔会出现瞬间失去意识嘅情况。喺1997年5月临近大学毕业嘅时候，我睇到一篇文章，系描述鼻咽癌晚期嘅症状，同我当时嘅状态系一模一样。我立刻话俾妈妈知。于是妈妈匆匆赶到学校，带我去市级大医院检查。经过2次脑部 CT 扫描同专家嘅会诊，我被确诊患有末期恶性脑瘤。医生话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整个颅骨，喺耳鼻喉科经过2次活体组织检验，我又被确诊系鼻咽癌晚期。医生断定我活唔过3个月，生命似乎就要喺我23岁嗰一年终结。遍布颅内嘅恶性胶质瘤已经系无法通过手术嚟切除，于是我开始接受放射治疗。治疗一开始，我嘅鼻就唔自觉咁流血，点样都止唔住。最后，我只好踎喺厕所，眼睁睁咁睇住自己一直流鼻血。第二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故事嘅主人翁点样去面对佢嘅情况。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迎翻返嚟第三节嘅节目。因为放射性治疗对皮肤会造成伤害，我条颈两侧开始出现溃烂，时间一长，皮肤嘅血同肉已经分唔清楚啦，而且我嘅口腔亦开始溃烂，我每次食嘢就好似受刑一样咁痛苦。一段期间过去，我条颈开始出现鸡蛋大小嘅肿块，而且迅速发肿。我嘅面同颈肿成一样大，眼睛眯成一条线。我睇住镜里面嘅自己就喊啦。我想起罹患鼻咽癌去世嘅爸爸，我而家嘅样就同爸爸临死前一模一样。妈妈同祖母再忍唔住悲伤，佢哋从嗰一日起，每日就以泪洗面。妈妈多年嚟身体一直非常之差，佢冠心病好严重，心动过缓，每分钟心跳先至有40几次，蹴扣救心丸一直系唔离身。此外，鼻窦炎、结肠溃疡、胆囊炎、肩周炎、贫血、头痛、皮肤病、腰痛、坐骨神经痛等等呢啲嘅疾病，折磨得佢苦不堪言。妈妈尝试练习各种气功同太极拳等嚟锻炼身体，但系亦唔见有乜嘢起色。在我接受放疗的初期，妈妈因偶然的机缘开始修炼了法轮功，一日一日地过去，妈妈的身体迅速地发生着变化，她全身的疾病是不治而愈，这个真是很神奇。妈妈当然亦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修炼法轮功，就劝我看一次法轮功一书。由于我睇书冇用心，以为法轮功就系一般嘅气功，冇立即开始修炼。放疗结束后唔系好长嘅时间，我似乎好快就唔得啦。呢个时候，妈妈又劝我睇一次法轮功嘅主要著作《转法轮》呢一本书，仲俾咗我两本法轮功学员修炼心得体会嘅汇编。我开始读法轮功学院的修炼心得，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看，其中有人生患绝症奇迹康复，有人摆脱10几年的恶习，轻松地戒烟、戒赌和戒酒，就连偷骗抢掠的人亦重归正道。看完这些心得之后，我内心无比的震撼，原来法轮功跟我想的根本不一样。我错了，这个不是一般的气功，这个太了不起了。就在我看了第一篇《转法轮》，我真切地感受到大法师父在这里管我，是帮我清理身体不好的东西，因为我的颈部肿块变小了，最后越来越小就消失了。1998年2月，我同妈妈一起晨练，修炼法轮功1年多，我的身体有突飞猛进的变化，我的癌症不翼而飞，原来不灵活的左手亦可以顺畅地操作电脑了。我意外地得到了一份好的工作，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我曾经是一个等死的人，现在我活得健健康康。我曾经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我在帮助其他人当中感到内心的幸福，这些都是法轮大法师父教我的，按照真善人做一个好人。好多人在修炼法轮功之后都会有这样的效果，按大法师父的法理去做是不求而自得。最后一个故事是讲述一名前税务局局长走入修炼后是怎样如梦初醒的。我大学毕业就进入了税务局工作，曾做过科长和所长。 喺一个区级税务局副局长嘅岗位上退休。我自小身体好虚弱，三十几岁就得咗高血压、胆囊炎、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颈椎二三五节增生、腰椎间盘突出等毛病，曾几次因晕倒被送去医院急诊。在2006年，我再次晕倒，医生用手电照住我的眼，话散瞳啦，即系话呢个人处于濒死状态。呢一次濒死经验着实将我吓坏啦，我仲年轻啊，我唔想死。妻子是法轮功学员，佢再次向我推荐修炼大法，对身心健康有奇效。呢一次我接受咗，冇想到只练咗四套嘅动功，真系让我浑身嘅轻松。修炼后头亦唔再晕陀陀啦，心脏亦唔难受，血压亦恢复到80至120。喺一般人嘅眼中，税务局系个好单位，税务干部交代企业俾自己办个好事，行个方便。过年过节啊，收钱、收卡、收礼物，收个企业送嘅昂贵商务手机，都唔觉得系啲乜嘢事。喺修炼前，我喺无知中享受着呢一啲灰色收入，不但将自己嘅身体搞垮咗，仲耽搁咗个女嘅前途。个女读高中嘅时候，通过中介申请咗一所国外大学，如果面试通过，就可以免费出国学习。全省所有申请人中，个女嘅雅思成绩系最高嘅，入选机会率好大。但系等嚟等去，面试时间过咗，个女连个面试机会都冇。在修炼法轮功后，当我读到转法轮中的一句话，我理解宇宙中有个理叫做不失者不得。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得到任何嘢，亦不会无缘无故失去啲乜嘢。我豁然明白到近30000元的中介费，我是用自己灰色收入交的。个女嘅面试机会好可能就系被呢啲唔干净嘅中介费夺走咗，不失不得呢一个理，仲真系千真万确。我惭愧，但我服气，浑浑噩噩几十年，冇人话俾我知呢一个理啊！从此之后，我退回咗好几万我唔应该攞嘅钱。并且开诚布公咁对当事人讲，我而家信仰法轮大法，遵照真善人嘅标准，呢一个钱唔应该收，退返俾你。修炼法轮大法先至让我真正咁清醒，我明白咗乜嘢係真正嘅好，同点样做一个真正嘅好人。在一次工作中，一位有高官背景的副科长觉得动了他的个人利益，竟然对我破口大骂，我没有动心。后来他自己冷静下来，他忐忑不安地向我道歉，我平和地跟他讲到局里的原因。对于他的不冷静，我表示不会往心里去。开始时他不相信，当我同佢坦诚咁讲到我个信仰，佢一下子就释然啦，话佢个舅妈就系念法轮功噶，以前佢舅妈边个都唔敢惹，而家就变得好好呢，将佢年事已高嘅老爷侍候得干干净净噶，佢全家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修炼法轮大法先至让我真正咁清醒，我明白到乜嘢系真正好，同埋点样做一个真正嘅好人。多项研究调查显示，法轮功喺驱病健身、改善身心方面系有神奇嘅功效。 1998年9月，中国国家体总抽样调查一万多法轮功修炼人，疾病痊愈和基本康复率是 77.5%， 加上好转者人数有 20.4%。区病健身有效率总数高达 97.9%。 在1998年10月，对北京市200多个法轮功练功点进行了统计学调查，有效调查人数为12731例，结果显示法轮功区病总有效率是 99.1%。其中完全康复的占 58.5%， 体质增强的有 80.3%， 精神改善的占 96.5%。 台湾大学发表了一项调查报告，显示法轮功学员修炼后一年只用一张保健卡的达 72%， 几乎是修炼前的一半。报告又指出，法轮功对于戒除不良的生活习惯有显著的效果，戒烟率是 81%， 戒酒率有 77%， 戒赌率有 85%。 法轮功又称为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在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是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提升道德。修炼法轮功不单能驱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和。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武汉、广东等地做了5次医学调查，显示法轮功驱病健身总有效率是 98%。 法轮功亦造福社会。1998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个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向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法轮功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铺奖、支持议案和支持函达5400多项。有兴趣的听众可以静心通读一篇《转法轮》，这本是法轮功主要的书籍，或按顺序静心观看一篇李洪志老师的讲法录像，或听一篇李老师的讲法录音，又或可以参加法轮功学院举办的9天录像班，然后观看李老师的教功录像，或找法轮功学院练法轮功五套功法，全套讲法都睇一遍，五套功法一步学到位，这样就可以开始修炼了。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